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我们这一堂呢，将分享到四福音与历史书。那我们在第一堂的里面会讲到新约的背景，还有导论。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那当中呢，经过了有400年，是静默的这个时期。那认识一下在两约之间的历史，还有呢它宗教的一些的背景，对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是会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讲到一些新约的背景，那还有讲到新约的导论。新约的导论，那在旧约虽然圣经就是一本约书，神和人立约，神有亚当之约，然后我们开始亚伯拉罕的约，那一路下来大卫，神与大卫立约，与摩亚立约，有很多神与人的立的约。那但是讲到新约呢，当希伯来书讲到前约的时候，或者说旧约的时候，那它是特别专指着以摩西的约，律法之约，好，它并不是指着所有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在交通到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呢，可以再详细的再说明一下。那再讲到新约的背景，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巴比伦，然后呢讲到被掳的归回，像所罗巴伯的归回，然后以斯拉的归回，尼西米的归回，然后到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书是圣旧约最后一卷书，它最后呢大概是在主前397年完成的。所以从马拉基书最后一直到马太福音开始，大概有400年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呢是一个静默的一个期间。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看到说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呢，然后他们归回，然后他们能够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是不同的政权。那当初呢北国是先被掳于亚述，是亚述把他们掳去了。所以北国亡了之后，亚述呢又被巴比伦所灭了。那南国是被掳于巴比伦，那整个被掳的时间基本上是从南国的整个的被掳，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好，当他们整个被掳，在预言中讲到说是70年，那段时间大概是从主前586年到516年，啊，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非常清楚有预言，他们被掳的时间是70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被掳这一段时间，其实神爱他的子民，神真是不愿意他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去受羞辱，甚至神他自己也宁可让他的民受到羞辱。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神打发先知一再的去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却是不听，神不得已只好让他的子民被掳。然后这些历史我们曾经都在这里有交通过，啊，但是经过这个被掳的这段时间，偶像必定要除去，所以神做成了这件工作。从他们被掳归回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不再拜偶像，是吧？这个事情从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就拜金牛犊，造了金牛犊，而进了迦南地以后呢，每一次的失败都和偶像是有关系的，与外邦人的连结，然后去敬拜外邦的偶像，所以带来他们受到的审判，然后最后被弃绝。所以在被掳的时期，神做成这件事情，他们不再拜偶像，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然后他们开始有归回，那我们看见刚开始是巴比伦把他们掳去，那后来巴比伦呢又被波斯 所灭。然后波斯武烈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然后他开始让以色列百姓他下诏准许他们能够归回，能够归回。所以第一次的归回啊，他们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那然后呢还有第二次他们再归回，然后他们重建圣城。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归回重建圣城，那当中还有以斯拉非常的关键，文士以斯拉。所以文士以斯拉呢，他整理整个圣经，然后呢他教导百姓，然后带神的儿女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那不只是外面需要重建，他们里面生命，他们对神的认识，那这些方面呢都需要重建，都需要重建。那我们在这一段历史的当中，当他们重建，因为以色列百姓有一些呢他们真是向往的锡安，他们想到说在被掳之地不能那样的自由的，没有圣殿好像能够来敬拜，所以有一些子民呢他们心是非常非常的伤痛的，想到锡安他们就哭了。那但是呢还有一批呢可能占着多数的，在被掳之地其实他们也开始做买卖，他们也开始自产，犹太人到哪里去都是很会做生意的，到了被掳之地呢很多他们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事业等等的。所以等到要归回的时候，其实整个来讲归回的人数是少数的，是少数的，不能和在被掳之地这么多以色列百姓那个数字能够来相比的。那但是这些我们叫做渔民，他们是归回的子民，是有代表性的。好，第三个看见希腊的时期，是公元前是330年到63年。那我们知道希腊呢在公元前第四纪的在地中海一带，它开始的时候它联合那各个地的诸王，那整个就产生了一个希腊的这个帝国。那亚历山大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有一个雄心大志，后来他征服非常大的土地，那一直呢到印度的恒河为止，那整个地方统一地中海中东所有的地方。那希腊的帝国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希腊人他们是求智慧，求智慧，所以他们在文化方面呢艺术文学思想他们影响就非常的深远。那我们讲到希腊中文讲到希利尼人，希利尼的文化，那特别就是讲到这些希腊人的这个文化啊，他整个文化的影响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深远。那在文字方面啊，最后我们知道圣经新约的圣经写作的时候呢，后来最后是用希腊文来写作，虽然当时候他们所共用的语言是亚兰文，是用亚兰文啊，所以我们在一些的影片里面他们特别就是用亚兰文来做像这个耶稣受难记啊等等的用亚兰文是当时候他们所共同的语言，可是他们写作的时候呢后来是用希腊文，因为希腊文流通的范围是更为广大的，如果只用亚兰文来写很多地方的人就看不懂这个文字了。希腊文因为它占的位置就是说整个来讲希腊帝国所统治的所影响的地方，那他们使用希腊文的地方范围是非常的大啊。那这个是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好，那这个时期呢是希利尼文化的一个时期。那在下面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是马加比或者马克比，那这个大概有100年的时间。那因为呢他们受到后来这个希腊又分了很多几个国家，然后还有一个是叙利亚， 他们又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对他们有很多苛刻的要求等等的。那犹太人当中有马克比或者马加比，那他们起来反抗，有100年的时间，他们可以自己独立。那这是一个非常中心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那后来罗马兴起，那希腊国呢是在公元前63年被罗马的大将庞贝所征服。那这样子呢，后来罗马就统治了或者说占领了在整个犹太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我们在读到新约开始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在罗马人统治的下面。那罗马人其实他并不是那么的去管各地不同的宗教文化的事情，所以他只要你对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没有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他也给他们有一定的自由的空间。然后呢他也给各地有分封的王，像大希律，那当时候呢就是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做一个王。那当然后来这个大希律因为跟犹太人的关系，因为他可能在犹太人当中名声是非常的不好，那他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最后呢我们看见那罗马呢他们就必须就直接的有巡抚，等于是说把像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变成他的一个省，成了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省。所以他因为是一个省呢，所以他就有巡抚直接来管理这个地方的治理。好，就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呢，当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好，那有一些地方是讲到这个希律。好，那希律呢，一个是大希律，是他下令要把2岁以里的婴孩都杀掉，那这个是大希律。那后来还有他的下一代，好，那希律安提巴等等的哈。那雅古士都，他讲到圣经里面下诏，那雅古士都其实就是该撒皇帝哈。那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那个是一个元老院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名称哈。所以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历史的背景。所以在当时候我们知道，从犹太人他们在被掳之地，然后呢他们有一些归回了，然后现在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好，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他们是怎么来管理的呢？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说，在当时候他们有一个大的公会，好，大的公会。那这个公会呢是他们自己的律法的机构，那在这里面他有71位议员所组成的，他们能够管什么呢？宗教、法律、政治、税收、民事、刑事等等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们也是一方面来讲，虽然是在罗马政权底下，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主的一些权利。那我们大概了解在整个的这个大公会的里面呢，我们在第二页哈，你看见这张图，这个公会最上面呢写的是一个大祭司，这是蛮特别的哈。那祭司他们本来应该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应该是侍奉神的，对不对？那但是呢，在这个时代来讲，那这些祭司、大祭司，其实他们在政治的方面也握着非常大的权柄，啊，这是当时候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我们下面就要看了，从外面的环境，从历史、政治，然后我们看见在宗教有哪一些的背景，哈。所以经过了被掳，经过了被归回，那在这个400年。其实有许多的改变，好，那开始呢有不同的团体，有文士，有法律赛人，有撒都该人，那组织呢他们有会堂还有公会。 那律法呢由口述的变成记载的方式等等的哈，所以这边有一些不同的改变，那我们需要先打开来认识一下。那这张图呢是讲到耶稣时代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那整个来讲呢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公会，一个公会。那在这个公会呢，我们看见它有不同的人在这个整个的公会的里面。那当时候我们知道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然后呢他们又受到很多希腊文化的影响，那其实在当时候他们自然崇拜精灵信仰，他还有波斯希腊的众神，还有呢多神教，民间的迷信邪术的盛行，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候整个外面宗教的情形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形。但是犹太人我们就看见说，因为他们的被掳，事实上神在他们当中做了非常深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不是说我们看见在很平常的过去先知只是来警戒他们，来教导他们，但是他们明明知道却一再的落入拜偶像的光景的里面。经过了被掳之后，他们的确有非常深的改变，那是从里面深处对神的有一个认识，所以神医治他们这些被盗的病，从偶像的这个捆绑的里面把他们释放出来。虽然你看见外面的环境有这么多拜偶像的情形，这么多行邪术的哈，拜各样诸神的，那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在拜偶像的事上是蒙保守，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哈。神宁可让他的名受到羞辱，那但是呢很多时候他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被管教的事情，受管教的时候，圣经也讲哈，心里你是不会觉得是舒服的哈。那但是对于经验过的人，我们得着真实的好处，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是因为神爱他的儿女，所以他许可让这些残暴之民，这些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把他们掳去。但是在神的主宰权柄的里面，已经预言只有70年，而且神必定借着那个把他工作做成。所以一面我们要看见当时候环境他们有受到这么多的影响，那然后呢在整个宗教的背景来讲，有不同的团体他们出现啊，我们需要稍微来认识一下。那两约之间，旧约整个犹太的这个法典哈，成型了。所以当我们讲到旧约概论的时候，那有很多编辑的，把它成册的，把它整理出来的，很多是像以斯拉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些工作的里面，他们把整个犹太的法典能够完成哈，旧约的完成，犹太法典的出现。那宗教集团的出现呢，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公会，大公会，那我们看见是一个决策的一个单位，所以它有很多方面，其实它在那里能够自主的哈，刚刚讲到了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税收的、民事的、刑事的，那都在这个大公会的里面。它总共呢最基本的它是71个会员，那祭司长一个人，然后24位大祭司。好，那么这24位大祭司呢，特别我们这边写到这个撒都哈，那在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呢，他们特别大部分都是贵族或者是属于祭司的。那有人讲撒都该跟大祭司撒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见说，那这个他们组成整个的祭司，24位是大祭司。那另外呢有24位长老，那长老呢是平民的代表，是代表平民的，有24位，然后大祭司24位， 长老二十四位，那还有二十二位的文士，文士，那文士跟法律赛人，那他们呢是在一起的，好，在一起的。好，那这个是整个大公会的一个组成，大公会的组成。那我们看见说，另外有一个叫做会堂，那会堂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之后，在被掳之地呢，他们需要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因为已经被掳到外邦去了。那我们看看这些会堂的公用，他们所使用的跟今天我们的这个会所哈，教会或者教堂，那其实是蛮类似的。那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会堂呢 ，synagogue， 就是犹太人在美国很多地方到今天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那但是在他们的会堂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是崇拜的地方，是他们聚会崇拜的地方。那另外呢，也是圣经学校，有用于读经和讲解律法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他们从小的时候呢，就要一同到他们的会堂 cinema 去学习的，学习圣经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这整个来讲，跟我们说到的教会有没有很相似哈？那是我们一同聚会敬拜的地方，那有很多我们对于圣经的教导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同祷告的地方。那我们看见，那当时候呢，犹太人在不同的地点，他们都开始了这个会堂。所以你看见像保罗他们到会堂里面去，你可以在那里来读圣经的，所以他们可以打开圣经，主耶稣也打开圣经，读到以赛亚书，好，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里念圣经的，那在那里敬拜神的，在那里学习的，在那里祷告的，那这个是这个会堂的。那刚刚我们讲到罗马，好，那神也真的是在他主宰权柄里面的这个安排哈，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说罗马的帝国那个版图非常的大，版图非常的大，那他们呢交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有一句话讲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哈，那所以呢这些都是神为着新约要开始的时候，等于是神在那里预备了这么多的条件，语言方面像希腊文能够通行到非常广的地方去，所以圣经后来他们用希腊文。那我们知道旧约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写的，那但是呢为了让这些通希腊文的占这么多的范围的人能够明白，所以他们特别在亚历山大在埃及那边74亿本，就是说有70为了这个翻译的人，那他们把它翻译成希腊文，所以叫做74亿本。那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就是引用74亿本，这个翻译成希腊文的，也就是说他们把希伯来文的旧约把它翻成了希腊文，所以主耶稣他们当时候引用旧约的时候呢，是引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不是直接由希伯来文来引用的。那你看见这些都是神在环境上的预备，然后罗马帝国来了以后呢，那他们把这么大的版图，他们能够维持，他们各地有他的驻军，好，那个整个的平安行动，所以门徒们能够打发出去到各地去，去传扬福音。那这些都是神主宰权柄里面已经预备好的哈，也就是新约当时候他们的那个环境。所以当他们到了各地去，就会开始这个会堂。会堂，那这样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会堂。那这些门徒们呢，神的儿女呢， 那他们到各地去，很多时候他们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他们就到会堂里面去，到会堂里面去。好，那这个是会堂的创始哈。那另外一个叫做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当然大家一读圣经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主耶稣讲到他们呢，都没有什么好话的啊。那法利赛人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的。那因为当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在政治方面很多的参与，他们参与这些辩论，那在他们的生活各方面呢，跟世界那个分别受世界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有一般犹太人，他们叫做法利赛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好的哈。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熟读圣经的旧约，好，我们讲做摩西的律法书，那他们也接受许多的遗传，所谓的遗传呢，有些时候是这些拉比所以他们所定下来的，那所以慢慢的从文士，然后他们定了许多的律法的规条，那从这些规条里面呢，哪一些是你要遵守的，哪一些是你不可以做的，那越来越多变成很大的一个捆绑。那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法利赛人原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被分别的，那他们是专心研究律法的，他们不参与政治辩论的，这是法利赛人。那但是呢，后来他们只注重外表，只注重字句，他们忽略了那个实意，那个真实的精髓，在律法的里面真实的意义，结果他们反而失去了，只是注重外面的，只是注重规条的。那这些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很多的方面他们要守律法，但是呢，常常你说犹太人不是很聪明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哈，你看一看犹太人占了大多数，很多方面他们是绝顶聪明的。那有一次我到一个西德塞奈哈，一个主要是犹太人的一个医院里面去探望一个弟兄，然后搭电梯的时候，他电梯上面特别有一个牌子，他说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电梯是每一层楼都会停的。你想说奇怪，这个电梯礼拜六还有什么特别哈？他就写得很清楚，每一层楼都会停的。那你如果了解犹太人你就知道了，那么聪明的人呢，他们也发明了这个，就是说礼拜六呢你不用去按电梯的，因为你按了电梯呢你就犯了安息日，你就做了一个工作，所以呢他是每一层楼都停了，你要到第八楼你就等吧，每一层层要第八楼你就走出去，你就没有犯安息日。那这是他们的聪明也变成他们的愚拙，因为他们不晓得安息日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这就是守律法的规条字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基本上呢，什么就是从这里面所开始的。然后撒都该人，那多半呢他们是祭司还有贵族，这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在很多的看法上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也接受摩西五经，可是他们却不接受很多的遗传，法律上是接受这些遗传，还有他们自己最后所整理出来的很多的规条。那撒都该人是不接受这个的。那在政治上呢，他们有很多是有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那所以呢，在整个里面呢，撒都该人，然后他们有祭司，好，然后呢，法律上人，那他们有文士，啊，文士又是特别是当时候的解经家还有律法师，律法师。那有的人是这么看哈，就是说撒都该人等于是说是这一群的人，那他们有一个职业的话呢，他们就是做这个大祭司的。 然后呢，法利赛人当中呢，他们有文士，等于是说他们在特别的在解释圣经、诠释圣经。好，然后他们是律法师。那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在一起的。好，然后呢，撒都该人跟大祭司，等于是他们是在一起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分类党，就是犹太教中的政治的极端分子，也可以说，你可以说它像是革命党哈。那主的门徒中是不是有一个分类党的？那到最后是主后大概70年的时候，罗马的提多将军最后整个把耶路撒冷等于是说没平了哈，然后圣殿拆掉了。那最后呢，把这些分类党的整个铲除掉了，因为他们是想要来与罗马帝国是一个来革命的，是一个来作对的。犹太人其实都非常的向往或者怀念好像马克比那个时代哈，他们能够起来抗争，能够来自己能够独立，有一段100年差不多的时间。那这些分类党呢，那他们也是盼望还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地步，那但是最后整个都被铲除了哈。那另外还有希律党的，是奉承希律王朝的。那刚刚讲了哈，那希律王等于是在当时的地方，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这个家族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他们统治了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是罗马帝国所许可他们，等于是在那里做分封的王。那另外有一个教派呢，叫做爱西尼教派。那爱西尼教派他们是修道的隐士，修道的隐士。那有一些的这些隐士呢，他们非常的敬虔，那他们非常认真的来有一些的著作抄写圣经。抄写圣经等等的。那我们知道昆兰这个地方所发现的死海古卷，那这边昆兰的人呢，跟这些爱西尼教派的人呢，其实他们是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经过这些人他们的在神的面前，好，他们从世界当中被好像隔绝开来做一个隐士，那他们很认真的抄写圣经、研读圣经等等的。那所以最后那个死海的古卷被发现了以后呢，那其实对整个圣经、对于考古都有极大的意义，极大的意义。那另外还有一些叫做税吏哈，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征收税项的，他们等于算是公务人员。啊，我们知道马太就是一个税吏，税吏马太。那所以大概认识到说，当时候有这些的团体，这些的人，不同的人，那在新约的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这些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大概除了这个爱西尼派的哈，那圣经里面是没有用这个写到他们，但是他们的确是存在的。那其他的到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哈，了解他们的背景。那犹太的这个节期从旧约开始，从律法书里面啊，很多我们看见哈，开始呢，比方说安息日是每7天呢有一天是要安息，神用6天的创造，然后第7日呢神安息了。所以这个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那的确在旧约的里面这个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神讲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对这一个安息日有一个新的定义，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安息日的主。当时候人只注重安息日的规条外面，但是呢很多人在安息日却没有安息，他们只是守这个律法，那违背的呢当时要受很重的刑罚哈。那第二个就是逾越节，然后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10次击打 法老，埃及的法老其实是击打背后仇敌的权势哈。那最后叫他们每一家预备一只公羊，然后呢，我们看见说，是的，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审判他们。那埃及每一家都有死人，但是以色列家是蒙保守的，所以后来他们这叫逾越，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要纪念这个逾越节，在四月一日左右举行哈，这是一个大的节日啊。那犹太人他们每一年男丁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知道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这三次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期，所以他们要一同到耶路撒冷去。这第一个就是这个逾越节，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期哈。那第二个就是讲到，第三个是讲到五旬节，五旬就是五十天的意思，五旬节。然后呢，他们开镰收割，献一捆出熟的庄稼，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能够来开始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礼拜六周六啊，那其实呢是算是第几天？周六是第七天，第七天。那主日呢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的哈。那所以他们讲到说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几呢？就是主日，就是主日。那主日也叫做第八日，好，你看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那它也是叫做第八日，第八日。那这都是主复活的日子。那礼拜六呢是第七日，是安息日。好，所以他这里呢是从安息日的次日，七日的第一日算起，到七个安息日，所以称作七七节，总共呢是五十天。那这天称为收割节，献出熟的土产啊，献出熟的土产。那五旬节，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那特别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熟悉这个。然后另外有一个赎罪日，大祭司呢要带着血进到圣殿的至圣所，为百姓来的罪来赎罪哈。所以大祭司是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是哪一天呢？就是这个赎罪日，赎罪日哈，是在犹太历的七月初十日，大约是在九月底的时候。那他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每年从七月十五日开始。那树枝搭的棚共七天，纪念他们在旷野住帐篷的情形啊，所以他们有两个火柱，预表的云柱和火柱。那利未人能用金碗，用希罗雅池取水来，由大祭司把水倒在坛上，纪念他们旷野磐石流水的事情啊。所以这些节期呢，其实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些神大能的作为，要他们用这些节期来做一个纪念，做一个纪念，不要忘记神大能的作为。那我们在新约读的时候，比方说主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日，就最大一日啊，那真是在一个祝棚节，对不对？所以主在那里高声跟他们来喊着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啊，等等的哈，你就看见说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期。然后你看见刚刚讲到这个五旬节，然后你看见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对不对？逾越节的晚餐，那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主耶稣他怎么样在逾越节的晚餐和这些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哈啊？但是呢，主最后他拿起杯来， 这是他立约的血，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哇，那这个就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主怎么样立了这个新的约，那就相对来讲呢，就是对比呢，就是讲到旧约有许多的规条，杀牛宰羊，用靠着牛羊的血，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才是那位真实者来到。好，这些是犹太的节期，也是我们在新约读的时候呢会一直看见的这些节期。那三个大的节期，一个是逾越节，啊，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说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这些救赎的工作都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根基，蒙恩得救的根基。然后另外呢，五旬节是圣灵的降临。啊，今天我们说基督教的里面呢，常常人家讲到说有所谓的基要派、福音派，哦，那另外有这个灵恩派，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一派呢，叫做这个内在比较追求的这一派，哦，那特别有人讲说，就像是他们第三个节期这个祝棚节。那事实上，南丁是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他并不是告诉你说你就选一次上耶路撒冷，所以无论我们是在哪里聚会，人家说你是哪一派，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要看见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哈。你是很注重圣灵的，你也不可离开救恩的根基，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每一个都需要的。那我们无论是在哪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认识到说这些节期虽然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外面欢乐，他们在那里纪念他们一些的活动，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摸着他属灵的意义，他属灵的很多讲究，那这些对我们才有一个真实的帮助。好，新约的地理环境，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整个在左边呢，我们主要是看见，比方说他有看见犹太有撒玛利亚，那北边呢是加利利。啊，主耶稣很多的时间是行走在加利利的，他行走在加利利。好，那在右边这一条呢，我们知道说是约旦河。约旦河是从北边，是从高处一直往南流哈。那流到哪里去呢？流到死海的里面。那在旁边你看见那个是耶路撒冷的位置，所以大概你可以了解一下，在他们当时地点上地理的这个环境哈。那在右边的这个图大家也可以看到哈。那整个来讲呢，你看见那个罗马帝国它整个的范围，那涵盖了整个在地中海，那四周这些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门徒们他们从安提阿，他们后来从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他们就出去哈，从安提阿再出去成为一个中心，然后呢再从罗马又成为一个中心，然后再往四周去传扬福音。那神真是预备在当时候有很多外面环境的，他们的语言方面，你如果我们今天想象，光是你到中国去，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啊，很多我碰到这个温州的弟兄姐妹啊，我说啊，你们都是温州人啊，我相信他们讲话应该是很通的哈，结果讲了半天，他们说我们语言不通的，虽然我们都是温州人，但是话还是不通的。光是一个他们说隔一个什么河什么，可能两个话就不一样了哈。你想说这个福音要能够传出去，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候神预备了，那在语言的方面，比方他们用希腊文，好，能够通行的地方就非常的广了。如果只是亚兰文，那可能是非常的局限的。然后你看见说整个的交通，如果今天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是敌对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中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障碍的， 但是这个福音也是很不容易传出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都是在地理方面，神在那里预备，预备大的环境。所以你看见从五旬节之后，使徒们、圣徒们他们的脚中那个福音的传扬，那是非常非常快速的，非常快速的。那这些我们只有敬拜神，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好，那我们下面要来看新约的导论哈，新约的导论。新约有27卷，旧约呢是39卷。所以我们在讲旧约概论，它有几个大的项，就是这个课程哈。比方说讲到摩西五经，讲到历史书，讲到智慧书，那讲到大先知书，讲到小先知书等等的哈，那分了几个大项。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说新约呢，它也有分成几个大项。那在这27卷书中呢，有4位使徒，是马太、约翰、保罗还有彼得。那另外还有与使徒同工的作伴人是马可还有路加，马可跟路加。那但是他们虽然只是好像是同工哈，可是呢，像马可他写了马可福音，有的人讲说是彼得口述的，马可把它记下来的，或者讲说是彼得福音，因为他们跟使徒们是一起做工的，否则你会说，哎，他为什么记了很多事情那么的详细哈？那他如果不在场的话，他怎么会记得这么详细？那其实他是跟彼得是非常贴近的哈。那我们知道路加跟保罗是非常接近的，那一直到保罗最后在要下到地牢里面去，在提摩太后书哈，他是不是还是打发路加，那要把那些疲倦带来，对不对？那整个来讲，你就知道说，一直到他的最后，那路加是他的同工。那另外呢，有主的弟弟雅各，还有犹大，所以雅各书是主的弟弟雅各。好，那他在耶路撒冷后面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那另外还有犹大，是主的弟弟，写了犹大书，写了犹大书。那他们都是与使徒，是在与使徒同工哈，服侍当时教会和众圣徒的人。每一个人有他的个性，有他教育的背景，有的是渔夫，有的是税吏，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文士。那这些人呢，他们27卷书呢，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那这些点上你就知道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他们都是用希腊文，但是文体却不一样。有人讲说像路加他的文采是非常美丽的哈，那等等的，但是每一个人有他的不同的风格，写出来的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中心的思想讲到神的儿子，讲到神的旨意，却是那么的一致，啊，这都是非常稀奇的事情。整个圣经旧约新约当然有40位的作者，写作年日超过1500年，但是能够有这个圣经的一贯性，除非是神的作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这是神所写的哈，那他们都有一个目标，传扬救恩，造就信徒。整个新约正典的确定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大概要有300年哈。在第4纪的时候，那他们根据是否出于使徒，是否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是否与旧约和谐，是否与信经哈，就是说基本的信仰的是符合的，他们把这些条件呢，然后一起来考虑，然后把很多排除掉，就是说 被排除的就称作什么，有的叫赤金，有的叫做围金，好，把那些排除掉。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呢，在公元367年，这个东方教会的亚他拿修信函中已经确定了这27卷。好，那在主后的397年，有一个大公教会会议呢，他们完全接纳这27卷书为正典，为正典。那所以他们确定的正典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有27卷。所以在这个之外的还有一些的经书，就叫做赤经或者是维经。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知道。那我们下面要看一下这个新约圣经的分类，主要的你可以分成两类。那一个呢就是新约历史书，还有一个呢是教会书信，这两大类，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历史书，一个是教会的书信。那历史书呢又可分为四福音书和教会历史书。四福音书我们都很熟悉，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有4卷福音书。那这4卷福音书里面呢，如果你还要再来看它性质的不同，哈，马太、马可、路加，它性质是比较接近的，叫做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也就是说它很多的事迹写作呢，你可以把它合参在一起然后来看的，哈。那约翰福音是特别的一卷书，跟前面3卷呢是不一样的。那每一卷书这4福音呢，我们知道其实它都有非常宝贵属灵的意义和讲究，因为它把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把他们借着不同人不同的角度把这位主发表出来。马太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的表号是什么呢？是狮子，就是四福物的表号。那马可呢，他的表号是牛犊，他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他是仆人。路加表号就是人，四活物我们知道有狮子、有牛犊、有人，然后还有飞鹰。所以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超凡的人，然后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超越的生命。那这个是四福音。然后讲到教会的历史书，那旧约历史书有很多卷，那新约的历史书呢只有一卷，就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是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在圣灵的流里面出去各样的行动，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是圣灵的行传，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那整个来讲呢是教会的历史书，是我们需要认识，它是属于历史方面的。那另外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讲到教会的书信。那这个书信里面基本上是可以分成3类的，因为保罗的书信呢占了13卷，所以它特别分成是一类，就是保罗的书信。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立门书。那这13卷呢确定是保罗所写的，是保罗的书信。好，那第二个呢是讲到普通的书信，其他有7卷。好，希伯来书很多人认为也是保罗写的，但是大家没有办法最后下这个定论，所以呢先列在作者不详。然后呢雅各书是主的弟弟雅各写的，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还有犹大书也是主的弟弟犹大所写的。那这些呢就是普通的书信，总共有7卷普通的书信。然后呢还有预言的书信，就是启示录预言世界末日的情况。 啊，其实启示录开宗明义讲到什么是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将来必成的事，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好奇以后末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哈，乃是从启示录里面来认识基督，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是将来必成的事呢？是讲到圣城耶路撒冷，神得着他荣耀的教会，这是将来必成的事情，神必定要完成的事情。那这是启示录。我们在下面新约概论，那这个课程呢，目前我们这个学期交通的是四福音还有历史书，所以我们会涵盖着整个四卷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然后在以后呢，有一堂是讲到保罗的书信，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是普通的书信。那普通的书信呢，里面会把启示录也包括在里面。所以整个来讲，新约概论呢，大概就是三门课，有三门课。那在写作的动机可以分成六类哈。那传扬福音的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使徒行传。讲论真道的是罗马书、希伯来书、约翰一书、以弗所书。纠正错误的是林前、加拉太书、哥罗西书、雅各书，还有约翰二书。好，像加拉太书，他们就是所谓纠正错误呢，就他们遇到的这些异端，所以对于教会来讲呢，是一个护教学，或者是为真道在那里竭力的争辩。好，那这些呢，纠正他们做的错误，而勉励鼓励的、劝勉鼓励的，灵后、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腓立门书。那教导牧养的是提前、提后、提多哈。那特别讲到这个教牧方面的，我们说三提书，好，这样就是提前、提后还有提多书。那预言启示的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好，那这个是大概新约二十七卷，那我们知道它的分类。那以后我们就要开始详细的来交通哈。那讲到四福音书，刚刚讲过前三个是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那然后呢，我们会看见有一个是约翰福音是特别出来的，所以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四福音的总论，四福音的总论。然后在下面呢，我们会有几堂课讲到主耶稣整个四福音的中心。老约翰他说，我记这些事情，他写完了约翰福音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要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救赎的八段落，然后我们会来看见哈，来认识这位荣耀的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最后用两堂课会交通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好，下面我们来一起要认识一下新约圣经。首先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既在有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神是借着众先知，也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呢，神是在众先知里面来说话。那到了新约呢，他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是神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来说话啊，这是两个不同哈。所以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在这个点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都是神所说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神在先知时代留下旧约圣经，神在使徒行传留下新约圣经， 那今天我们有的叫做新旧约圣经。那整个圣经是一本约书，是神和人立约的一卷书。好，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旧约是一个根基，新约是一个建筑，新约藏在旧约，旧约在新约中彰显。所以呢，就是说新约是藏在旧约的里面，新约旧约藏，那旧约新约彰，就是到新约时候呢把它彰显出来。你看见旧约有好多好多的预言，到了新约的时候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些预言应验了。弥迦书讲到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诸城中是最小的。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雅古士都啊，这个该撒，他怎么就会命令他们要报名上册，然后他们就到了伯利恒去。好，那这件事情呢就应验了弥迦，就把弥迦所写的呢把它证明出来了。那所以我们看显明出来了，旧约是预备救恩，那新约呢是成全救恩，是成全救恩。那这个是讲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下面我们看这个旧约还有新约。哈，旧约还有新约，刚刚有提，稍微提了一下希伯来书，它特别就讲到前约或者是旧约，它指的是什么约呢？其实指的就是摩西律法之约，摩西的律法之约，它不是涵盖整个的旧约。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所以主指责把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令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肯轻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他讲到要另立新约，他讲到前约是旧了，是旧约，所以另立一个新约。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约呢是非常的不同的。旧约以摩西为中保，他立了律法之约，他是借着牲畜之血来赎罪。新约呢以主耶稣为中保，他所立的约叫做恩典之约，人只要因信称义就可以靠主的宝血罪得着赦免。旧约他需要杀牛宰羊，他需要不断的杀牛宰羊，新约呢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一次永远为我们付了这个祭，付了赎价，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蒙恩，就能够得救。这个是在讲到说那个前约，讲到那个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是从外面去遵守这些条例，你只要照着行你就能够活着，但是新约是怎么样？律法是写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那这个是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你看见旧约的先知是代表神来跟人讲话的，但是新约呢，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因为呢我们是他的子民，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旧约先知是代表神来跟人说话，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在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都能够认识神，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这个是两个是不一样的。好，希伯来书讲到的前约或者旧约是指的摩西律法之约，那新约呢，其实它是连着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新约是因着信凭着应许，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能够遥遥相连在一起的，所以跟律法之约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跟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能够连在一起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哈。那今天特别要认识，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我们是新约的子民，那跟旧约所以律法之约他们所在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常常遇到的征战，你看见就是面对在律法之约底下文士犹太人，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他们就要来挑战他，那怎么样他们就来挑战，因为他们在律法之约的底下，那主就要让他们认识到说我来了，安息日的主来了，就不一样了，是因为现在是新约开始，那我们就要从这个点来认识。那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说，律法它并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它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所以这又是非常的特别。一面来讲呢，你看见主好像一直对于这个法律赛人文士，他们在律法的规条的底下，他们不知道经历，不知道律法真实的内涵意义是什么，可是主来了，他说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做他所行他所说的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是完全的公义的圣洁的，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律法只能要求人的外面的行为，但是主来了，他给我们一个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在旧约，你杀人，你要犯杀人的罪，被定死罪，对不对？但是主来了，他告诉我们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这个标准比旧约的标准，你觉得哪一个更高啊？新约的那高的太多了，所以一面说我们不在律法的底下，我们在恩典的底下，那但是当主讲到新约子民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确实比旧约的要高得多。好，那你犯了奸淫，那当然在旧约是被定罪的，可是主说你动了一念的就是犯了奸淫，这个要求就高得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在人连旧约的律法的要求他们都做不到，那新约的要求怎么有可能呢？所以必须要希伯来书这么清楚告诉我们，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今天不是照我们天然生命老旧生命再来遵守，乃是让基督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这是新约的原则，新约的原则。好，那新约圣经引用旧约非常的多，在路加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主讲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把旧约有一个大概的分类哈，一个就是摩西的律法，那一方面呢就是先知的书，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诗篇上所记的。那我们讲到说，是的，有摩西的律法，好，先知包括了历史，包括了先知的我们的书信，好，然后呢我们看见 他也讲到说智慧树这个诗篇做代表哈，凡指着主说的话都必须要应验，感谢主。那在新约的里面呢，引用旧约大概有650次之多哈，引用旧约，所以有些是直接引用，然后告诉你说是在哪里的出处等等的哈。那有一些呢是把它的意思把它取出来。那在这么多的引用的里面，我们看见整个新约和旧约其实彼此是互相为印证的，互相为印证的。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有很多像诗篇讲到是弥赛亚的诗篇，在新约的里面呢是直接引用的。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说了这句话。那我们看见整个来讲呢，圣经就是神的话。那这次我们要从新约的里面来认识整个新约的中心，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讲到他是神旨意的中心，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整个在神心的里面呢，第一个你看见这位荣耀的主，这位荣耀的主他为我们经过死而复活得着荣耀，然后我们下面就要看见主的荣耀。那主的荣耀就是讲到他的教会，他得着他荣耀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第三方面我们需要看见讲到达到这个荣耀的道路，今天没有认识这条道路，这是保罗他一直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必他定十字架。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他要上十字架，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几个方面在新约的里面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带着渴慕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渴慕你，愿你向我们来显现，愿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说话。那这些日子借着四福音，借着历史书，主带我们进入你的心意。当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来开眼，主啊，叫我们遇见我们的主，这位说话的神。主，我们的心仰望你，你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